我们刚刚从中美洲巴拿马回来，所以很感谢主，因为这一次神给我们有11个学生，我们去帮助他们学习这个敬拜崇拜学，看见神的恩典。我们有4位是从巴拿马当地的学生，3位是从 Costa Rica， 然后有2位是从大陆来的，一位是从深圳，一位是从河南。我们为着他们的摆上，我们很感恩，也因为这一次他们的学习的精神非常之令我们得到鼓励，所以谢谢大家祷告里面的支持跟纪念。在下面在准备这个今天的敬拜的时候，我就想到复活之后耶稣一共有9次跟门徒见面，他跟他们见面的时候都带着很好的信息。我就选择第8次，就是升天之前的这一次的见面，来跟大家勉励。因为这一次特别在约翰福音第20章里面，我看见有几个很重要的字眼，相当鼓励我们。所以等下子我们一起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兄弟从第一节读到第8节，然后第9节之后呢，请大家能够一起来读完到23节。这章圣经是讲7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的随后也到了，就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裹头巾和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在一处放着卷着。先到坟墓的哪一个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请。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主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说，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一段圣经给我有很大的鼓励，特别注意到在第八节开始，一直看见当中有两个很特别的字，就是看见。当门徒看见主，或者玛利亚听见主，后来门徒已经再一次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在那一个时候，在那一刹那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这里一开始就是约翰他自己称呼自己做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听见说主的身体不见了，他们就跟彼得跑去看复活的主。他比彼得跑得快，因为他比较年轻，虽然他可能比彼得还要焦急，但是他跑得比他早到。可是比他们还要早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位姐妹因为跟主的关系特别密切，所以她比他们还要早到那个空的坟墓那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她还不是第一位到，那些天使，两位天使比她还要早到。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两个字，当约翰跟彼得他们先后到了坟墓，往里面看这个空的坟墓，看见细麻布，看见裹头巾，但是没有看见耶稣的遗体。圣经的第八节就用了四个字，在那一刹那之间他们就信了。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最后的一块这个拼图，这一最快的一块就放清楚，得着他们的了解，知道耶稣过去跟他们所讲的话语现在实现了。过去耶稣的教导说他将要被埋葬在坟墓里面，被人杀害之后要埋葬，三天之后要复活，他们起先听的时候相当不了解，一个人死了怎么样可以再复活呢？现在了解了，现在就在这一刹那间，他们的信心从小信变成深信，从起先半信不疑或者半信半疑，现在变成全然相信，深信了主。以前主告诉他们说他去是要为他们预备地方去，现在他们领悟了，知道这个耶稣所应许的事情，所讲论的事情是事实的。所以复活的主在这一刹那间，当他们看见耶稣的空的坟墓的时候，他们恍然大悟，知道这个是真实的。因为耶稣给他们带来神话语里面的真实性，从前是听见耶稣讲，现在是见证耶稣的事实。从前他们在等待，现在不需要等待了，已经看见神的手在这件事情上带领了， 这个真的事情。主耶稣过去的一次一次的教导，一次再一次的提醒，告诉他们说他要三天之后要复活，过去只是当作一些属灵的资料放在头脑里面，现在却是事实上正经验到主耶稣给他们除去了他们中间的小信，因为耶稣曾经有四次责备他们的小信，现在看见就信了。很可能这个提醒你跟提醒我，我们在许多属灵的功课上都免不了有的时候想，这个可能吗？这个是真的吗？神的应许会实现吗？但是我们要是仔细的与主相交，我们查考圣经的话，我们就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真实，听见神给我们的应许，也在生命里面要经验到他给我们的真实。凡是到过圣地旅行的人，大概你们很多人都去过，都到过空的坟墓那里。现在有一句这个英语的字眼在那个空的坟墓上面，很清楚地写出这个见证， He is not here， 他不在这里了，他不在了。我们的主真的复活了，我们的主是不是被人偷去了，因此我们相信这位又真实又活泼的主给我们充满灵里面实实在在的盼望。最近我们回来旧金山，我们经历过八次的这个安息的礼拜，神把我们当中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一个的给他们回去添加。每一次参加一次这样的聚会，兄弟的心中是总是有很大的伤感。我跟我内人常常为着神所储蓄的老朋友，我们觉得非常之困苦。但是一读到这些复活的经文，听见神在复活的事情上给我们的应许，我每一次都因此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空的坟墓是告诉我们他不在这里，耶稣已经是复活了。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太过留恋这个地上的家，正像黑人的诗歌里面讲，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耶稣去了是为我们预备了地方去。看见就信了，是把我们那个半信不疑要放在一边，看见就信了是叫我们从小信变成深信，看见就信了是叫我们除去我们理性里面所带来的怀疑。我们要从主给我们灵里面的感受接受，然后从这个地方来感谢主。所以每当你唱到主从坟墓里复活的时候，希望你不是只是从字面上了解，不只是从这个圣经的印刷品里面去了解，而是从你灵里面体会到复活的主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盼望。我们可能要将我们的一些对我们亲人的怀念放在圣经缺失的应许里面，直到哪一天 我们必定要再相见。真的相信，真的接受，真的感恩。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老朋友刘应令老师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遗嘱里面规定要兄弟为他处理这个安息的礼拜，而且呢，他也规定要兄弟在这个午餐的时候要说一些关于他生前的笑话。那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跟他从香港到美国都有同工的机会，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开，我就想不到什么特别在那个伤感的时候来说出他的特别的笑话。就在困苦的时候突然间想起，他虽然年纪大了还有一点的痴呆，有一天呢，他在吃西瓜的时候不小心把西瓜籽吞下去了，他就大笑起来，他说不久你们就要在我的头上看见长出西瓜来了，因为我吞下那个西瓜籽。所以我就告诉弟兄姐妹那一个关于他的笑话，哎，那个一开始呢就很多人想起他生前的笑话，就让我们在那个安息礼拜过着一个非常喜乐的纪念日。我盼望你的生命是充满那么种灵里面看见了主的信心，因为这个是神叫我们看见他所产生的第一个惊喜。这一段圣经还告诉我们有第二个惊喜，不单是约翰彼得他们有看见就相信的惊喜，玛利亚也得着他生命里面的惊喜。他本来是一个充满了灰心丧志悲伤的人，他在本来因为耶稣不在了，他虽然在那个坟墓里面看见那个空的坟墓，他因为悲伤充满他的心的缘故，他就待在那个地方，不愿意再去别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看见两个天使，一个在头，一个在脚，他没有一点惧怕，因为他知道天使是神的使者，在那个坟墓里面做看守，做带领，在保守的工作，所以他一点都没有惧怕。反过来，那些兵丁看见天使的时候，却失去了他们兵丁应当有的勇敢，因为他们怕天使。玛利亚一点都不怕，因为他知道这些是神的使者，他为着神的使者他反而要感恩。因此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在痛哭里面的时候，在哭泣当中，虽然有耶稣出现，他却不知道那就是耶稣。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跟这一主耶稣的对话，他告诉说，他说先生，假如你把我的主挪开了，请你告诉我在哪里，我好去那边去处理他。他不晓得那就是耶稣，耶稣跟他对话，他还听不出这是耶稣的声音，以直到耶稣后来点他的名说玛利亚，他才醒悟过来，这就是耶稣，这就是他的惊喜。耶稣点他的名，称呼他玛利亚，叫他的名字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发现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他的悲哀、他的灰心、他的丧志、他的迷茫都过去了，换过来的是生命里面的喜乐。哦，各位弟兄姐妹，复活节有这样子的一个惊奇，叫我们因为耶稣的复活，知道他不是被那个坟墓所能够捆绑得住，死亡没有办法在他身上发任何的作用，因为他是一位得胜的恩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道路的主，他也是一切创造物的主。各位，愿你在读经的时候看见圣经的应许，能够了解神的旨意，听见神的声音，也把你的名字放在圣经里面，像玛利亚一样子听见耶稣呼叫他的声音。因为就在这一个决定性的时光里面，你可能得着极大的惊喜。在决定性的时候，你能够从你极端这个悲哀、困苦、迷茫当中进入到神给你的喜乐、给你的应许。各位弟兄姐妹，愿主在这一个时候叫你看见主。当我看见今年教会的所定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感谢主，因为这第二个季的主题是装备。我盼望主叫你仔细思想一下子，你与主的关系有没有一些接受装备的时光？要是装备是你所需要的，愿主叫你能够抽出时间来，能够了解耶稣，多进入耶稣的真理里面，成为他所使用的子民。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你知道传道人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是完成我们的使命。传道人最大的使命是什么？不是去做信徒要做的工作，而是做信徒所需要的装备的工作。愿主帮助你跟我，能够在装备上面能够行在主的真理里面，让人跟你跟我在查经跟了解神的旨意的时候，在祷告当中能够看见主、听见主，我们就惊喜了。这个是玛利亚所得到的第二个惊喜。感谢主，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给我们看见还有第三个惊喜。这第三个惊喜是因为门徒当时他们因为怕犹太人，怕这些无理的疯狂的群众会因为耶稣不在坟墓里，会继续的要找他们的算他们的账，所以他们聚会的时候，圣经用四个很简单的字来描写他们那时候的心情。这四个字就是门都关了，门都关上，门都关起来，门都可以说是闭关自守。我每一次去想到我在马来西亚看见郑和的那个博物馆的时候，我就知道为什么自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下南洋不再回去国， 因为天主妒忌他，他不再回去。而天子从明朝开始，中国人的心态就开始又闭关自守。你知道，本来是工业大国的明朝，到了清朝就追不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西方的进步。门都关了，代表一种非常保守、非常非常落后的思想，也代表他们需极大的惧怕。但是感谢主，门都关了，墙都在四面包围起来，因为那个是一个门徒的家，不知道是哪一个门徒。耶稣能够穿过他们的封锁，能够透过他们的封闭，能够透过他们的关闭，站在当中。这就是我们的主的非常大的给我们的惊喜。不错，你可以用你保守派保守的这种心态来限制耶稣，来限制神的工作，但是神不允许你的关闭。耶稣来到当中，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惊喜。今天北美的信圣经的基督徒数字越来越减少，很多教会充满了悲观的态度。但愿主叫我们在这里敬拜的人不要在悲观当中，不要在悲伤里面认为我们的主死了，认为我们的信仰完了，也认为教会不再能够做主的工作。为什么？因为这边可以有四个字，门都关了，但是另外一边可以有另外四个字，是耶稣说的，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感谢主，他带来的惊喜是他能够透过任何的限制、任何的困难站在中间，愿你们平安。当时他们心中的不安是可能是从时局而来的，因为犹太人要杀他们，也可能是他们心中里面的微小，他们的不安，也可能是他们良心里面过不去所产生的不安，也可能是他们信心不足，一种小性的不安。无论如何，他们当时所需要的是平安。同样的，你跟我在这一个时代，处在这一个时候，很多人对我们的安全有很大的顾忌，有很大的困难，也有很大的这个怀疑。但是感谢主，愿主的平安成为你心中的肯定，让主的平安能够鼓励你成为神所使用的工人，神所使用的教会的领袖。不要在那个恐吓里面过着惧怕的生活，更加不要在我们自己的小性里面，在金融的缺乏里面来打算。很多时候教会的领袖们就看着那个金融的问题，怀疑神的供应跟怀疑神的大能。我盼望我们不要走这条路。是的，门都关了，但是神给我们有平安，我们在他的平安里一点惧怕都不应当有。当然当时他们的门徒四散，犹大上吊，还有官长散布谣言说是基督徒办的好事。但是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这句是非常普通的犹太人的问安的话。 普通的平安，但是在主的口里却成了一句很重要的惊喜，叫他们在他们的不安里面，他们的小信里面，他们的灰心丧胆里面得着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不单是主耶稣给他们带来的平安，也是第二十节里面给我们看来喜乐的来源。我们的周刊上面有两个错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23节，这个应当是19，然后呢最后那个是讲产生大喜乐是第20节，因为第20节说他们因为有主给他们的平安，就再来带来一次快乐的使命。因此主耶稣不单是的复活给他们有很大的安慰，也给他们有很大的喜乐。愿主叫你跟我在这个时期，我们面对着2016年有许多未知数，这个华尔街日报告诉我们今年这个未知数的产生太多了，没有人能够掌握明天，但是我们的主是掌握明天的主。不要为着未知的明天在担心，在担忧，在顾虑，在忧愁，因为我们有主，我们一切都不怕。我们有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就算物质上的东西都过去，我们有什么可以怕的？他是一个复活的主，他叫我们在这世界上看见他创造里面的奇妙，看见他慈爱的带领。每一次当我看这个太空的一些新的资料的时候，我真是不能不感谢主创造这一个这么伟大这么奇妙的太空，将来我们在他的天堂里面再相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遇到这么多的困难，我们要经过这么多的锻炼，我们要经过这么多的试炼，我们要经过这么多的误会，因为主是要叫我们能够经过锻炼成为精进。第三个惊喜就是看见主，他们就得到平安，从主的平安他们就得到极大的喜乐。难怪保罗特别提醒弟兄姐妹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最后他提醒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太多时候我们照老样子来做我们的侍奉，我们照我们的老样子来做我们的敬拜，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考虑怎么样在复活的主的变化里面来迎接前面的千变万化。我们要在主的恩典里面过着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生活，也在主给我们的喜乐里面让别人感受到主给我们有莫大的恩典，也有莫大的安慰，莫大的喜乐。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不怕奉主的名做我们社区的工作，我们也就不怕因此做宣教的差遣。最近我们在 刚才跟大家分享过在巴拿马所碰到的神学生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因为当中有一传道人是美国陆军海战海军陆战队里面不是陆军这个 Green Beret 所训练出来的非常有这个体能的这个特种兵，他愿意奉献做传道人。其中有一位从深圳来信主不是很久的姐妹，她也愿意做传道人。但是更奇妙的，有一位河南人，他也愿意做传道人，因为他从河南到中国的白布偷渡到俄国，也透过整个西伯利亚到过美国，到过欧洲，到过西班牙，在西班牙有很好的工作，学了一口的西班牙文，他也愿意做传道人，长得一表人才。也因为他的缘故，我们整个广东话的这个课程要变成国语，但是也感谢主，就在那个情形之下，这个整个课程给我的内人跟我有很大很大的鼓励。特别每一餐是自己煮的，当然我没有煮，我的烹饪技巧不是那么好，但是每一餐我们在一起唱祝我满心感谢丰富饮食，那首感恩的诗歌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鼓励。每一餐我们都用心灵和诚实来先敬拜主，然后一起吃。我没有夸大，我见过这么长的这个木瓜，扁扁一条，我们这十一个人可能要吃两天才吃得完这一个木瓜。虽然在那下面有很大的挑战，特别是经济上的挑战，华人的工人，华人的传道人所得到的待遇非常非常的刻薄，物价不比我们这里便宜，但是神的手还在那地方继续带领人进入他的国度。为的是这个缘故，我们摆上的非常之小，但是神的供应是这么的多，我们也常常经验到主的惊喜。就像复活之后这门徒他们在耶稣的面前第一次的惊喜，从小信能够得到深信，第二次的惊喜呢，是从灰心里面得到安慰，第三次的惊喜呢，是从他们隐藏，他们消极的隐藏，能够到属灵里面给他们的沉船，因为他们奉主的名出去做主的工作，最后他们发生极大的喜乐。第二十节，让主叫你过着一个喜乐的生命，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要消极，让主的复活真的在你生命里面活出真的见证。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复活的主，我们不单是只是在字面之中